那下面呢，就是我们要读一段圣经的时候，请大家打开哥罗西书三章十八节、十九节。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呢，每周经句就是这一节了啊，印在下面的啊。如果你有圣经，你就打开圣经；如果没有圣经，你看这个经句已经是印出来了。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八节、十九节，如果找到的时候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《哥罗西书》三章十八节、十九节。你们做妻子的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在主里是相宜的。你们做丈夫的，要爱你们的妻子，不可苦待他们。好，在这一节里面呢，我们看到最重要的两个字，妻子最重要的两个字是什么字呢？是顺服。那丈夫最重要的一个字是什么字？是爱啊。妻子顺服丈夫是相宜的，那丈夫不可以苦待妻子，要爱妻子。好，我们再看一段圣经，彼得前书三章。彼得前书三章，我们看第一节和第七节啊，我们看短一点，彼得前书第三章啊，第一节和第七节。我们请所有的姊妹读第一节啊，所有的弟兄读第七节。如果你的圣经是上下分编的，是337页，在新约的部分啊。好，我们请所有的姊妹读第一节。好，请所有的男士弟兄读第七节。你们做丈夫的，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，因他比你软弱，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，所以要敬重他，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拦阻。好，圣经你先不要合起来，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很重要的，就是说做妻子的要怎么样呢？要顺服自己的丈夫。这样的话，就算是你的丈夫不听到啊，就算是你的丈夫不听到，但是可以因着你的品性，有一天你的丈夫会怎么样？会被感化过来。好，那在第七节，所有做丈夫的要按照什么？他说要按照什么？按照情理和妻子同住。情理那个小字啊，就是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按照知识和妻子同住，这一点很要紧，等一下我会说明啊。那再下来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比你软弱。比你软弱那个小字啊，是原文的意思，小字说什么啊？因为你的妻子是一个什么？一个软弱的器皿。什么是软弱的器皿？玻璃杯就是属于软弱的器皿。如果玻璃杯你不小心摔到地下，就怎么样，就会碎了啊。所以妻子是一个软弱的器皿，所以我们要特别的要小心啊，所以我们要敬重他。那今天呢是情人节，情人节虽然不是我们基督徒的节日，不过我顺着这一个节呢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圣经里很重要的一个信息，就是爱，同时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。如果你还没有结婚呢，这一篇信息对你还是很重要的啊，除非你想打光棍啊，王老五或是当老姑婆，否则的话呢，这一篇对你都是很重要的啊。好，这个爱呀，圣经给我们看到几个要点。一个，对我们男人讲，这个爱呢要按照情理，就是要有知识。原来我们爱呢不是与生俱来的，有一种的爱，爱情的爱是与生俱来的，但是夫妻之间的爱呢是要学的啊，你要懂，要合情理。因为告诉我们说妻子是很软弱的器皿，原来妻子是一碰就会碎的。各位男士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 你的妻子碰一碰会碎的，很容易破的，女人很容易哭的，很容易碎的。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，我们要学，女人的心灵跟身体都是容易碎的。啊，我们男士要记住，啊，男士要记住，虽然女人现在是女强人的时代，但是她们还是很容易碎。啊，那两个人的生命呢，特别告诉我们是相连的，因为是跟我们一起承受生命之恩的。啊，所以夫妻两个是共患难共享福的，啊，爱也是尊敬，爱呢是尊敬对方，这是一个最高的表现。如果你懂创世纪的时候，你就知道第一对夫妻啊是谁创造的。第一对夫妻是上帝，本来上帝只造了一个亚当啊，上帝造的一切上帝都看得很好，到后来突然圣经出来一个不好，那是圣经第一次出来不好，上帝发现哎呀这人怎么样，独居不好，哎呀上帝发现一个人不好，一个人不好，所以上帝呢就为他造了一个女人啊，造一个女人的目的是干嘛呢？圣经上说是做一个配偶怎么样，来帮助他，这个是圣经的原则。妻子的目的，上帝造妻子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？是为了帮助男人，是一个男人的助手，让这个男人成功。男人如果没有这个助手，男人会失败的。啊，在这里不是男人比女人大，我们现在的观念认为，如果你是经理，你最大，你的助手秘书是小一点。但是圣经不是的，圣经是只有一个男人不行，需要有另外一个是助手来帮助他，这样子就会成功。啊，这样就会成功。所以呢，第一对夫妻是上帝造的，上帝也很清楚让我们知道，男人是要负责任，女人是要帮助男人的。凡是照着这个道理前进的，这一对夫妻呢，就会非常的好。那从此呢，上帝啊，当看到亚当夏娃一配合的时候呢，亚当他一看到夏娃的时候，他马上说啊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这个很要紧呢。他马上一看到这个女人，他知道这个女人是谁的，是我的，是我的，只有她进到我的里面，我才会满足。天下的女人很多，当时没有别的女人了哈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亚当看了狮子，看了老虎，看了所有的动物，他找不到配偶，没有一个呢是他所爱的，是他所需要的。当只有夏娃出现的时候呢，他知道这个是我需要的。这一点对我们男人很要紧。有的男人认为妻子不重要，事业重要，就像亚当，看看老虎是不是需要的。老虎虽然很威猛，但是老虎不是亚当最需要的啊，亚当最后是看到夏娃才是他最需要的啊。所以我们知道神看得甚好，是一对男女他们真的在神面前结合。但是因为后来人不信神呢，啊，人就远离神了，人远离神以后，人慢慢就不明白一对男女要怎么样结合，要怎么样相处。因为圣经呢是神的话，神造了男女，神知道男女需要什么，神知道男女怎么样才能够配合啊。但是人远离神之后啊，人就不懂了，人就没有照着圣经的标准，没有照着神的原则呢，男女来相处，所以男女就出了很多的问题啊。大文豪啊，萧伯纳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，他讲说，我从来不劝人家结婚，我也不劝人家不结婚。他说因为哈，不管你结婚还是不结婚，最后你都要怎么样，知道他这句名言吗？他说不管你结婚不结婚，最后你都要后悔啊，这是萧伯纳讲的啊。结婚的也后悔，不结婚的也后悔。还有一个比喻啊，说婚姻就像一个城堡，没有结婚的想怎么样，杀呀杀进去，那结了婚的怎么样，从里面杀呀要杀出来，对不对啊？这也是有人做这个比喻哈，结了婚的真的想杀出来，啊，没有结婚的一天到晚杀进去。那还有人比喻啊，说这个结婚呢，就像两张纸粘在一起了，两张纸粘在一起了。那离婚就像什么？把粘在一起的两张纸把它撕开，粘在一起的两张纸撕开的结果会怎么样？啊，伤痕累累，啊。这就是人的一些经历。在香港，我曾经跟一个很有名的女的制片， 他吃过很多有名的爱情的骗子。吃饭的时候他坐在我旁边，他跟我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婚姻只是无奈啊。他说我跟我丈夫啊无奈，他丈夫很有名很有钱，他也很有名，在外面他们是非常美满的，但是他跟我讲了实话，因为我是牧师，他说无奈，我只是在无奈的怎么样维持。这就是现代很多人的一个问题啊。那所以我们要从圣经上来看呢，到底夫妻要怎么相处，到底夫妻要怎么样相爱，才能够有真正的这样的美好的关系啊。圣经呢它特别有告诉我们，这个配偶啊，就是你的另外一半呢，是上帝给你配合的，这一点很要紧。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抓住这一个原则，要上帝给你的你才要，这一点很要紧。你自己选的一定会后悔啊！上帝知道你需要什么，因为是上帝造你的，所以上帝知道哪一个女人是属于你的。上帝造了一个男人，上帝同时造一个女人，上帝会给你配合。有人讲，如果你是基督徒的男的，你自己啊乱找，你不找上帝给你的话，你就害另外一个女的找不到丈夫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呢，上帝配合。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呢，你暂时听下去，你越听的话你会发现呢，就是这样的啊。我们中国人摸到一点，我们中国人叫什么，叫天作之合。其实天我们中国人就是讲上帝，要上帝配合的啊。所以每次在中国婚礼上啊，那个主婚人呢都是讲得很长啊，天作之合啊，什么白头偕老啊，讲了一大堆，但是呢都没有用。因为如果你不信主啊，那个不是天作之合的啊。天作之合一定是信了主以后知道上帝怎么配，而且上帝配得很重要。上帝给了夫妻的有一个原则，这个原则呢就是丈夫对妻子怎么样呢，就是一个字，爱，爱他。那妻子对丈夫呢，顺服。那这一句话呢，尤其今天的女人听起来就服气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叫我顺服我丈夫，今天的女人不愿意顺服丈夫啊。那是不是说时代过了，那是以前三从四德的时代，女人要顺服，现在不需要了？不是啊，你慢慢听下去你就会发现呢，这是神造的，神给的原则，女人就是顺服丈夫，丈夫就是要爱自己的妻子。好，结婚的第一个原则，如果你还没有结婚你现在听好啊，结婚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你挑一个你跟他在一起困难最少的人，然后你娶他，懂吗？这是结婚的原则，你挑一个跟他困难最少的，找出最少的困难的人，那个人跟你结婚就比较好了。如果困难一大堆的话，你千万不要跟他结婚，困难越多结婚之后越麻烦，因为是解决不了的困难。困难越少的人你跟他结婚，那个在原则上是结婚的第一个要素，跟他最好是没什么困难啊，跟他在一起没有任何的困难，从吃饭没有困难，话语没有困难，个性没有困难，这样结婚是最好的啊。困难呢一定有，但是你要找最少的。但是今天的重点我是讲婚后啊，那已经结婚的你怎么办？已经结婚的你会发现困难一大堆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困难，那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要学啊，要学怎么做丈夫，要学怎么做妻子，要减少我们家庭的困难啊，这个要学。当这个家庭的困难一减少的时候，教会的困难也就减少了。如果教会一大堆困难的时候，很多的问题啊就是出自教会的家庭一大堆困难啊。如果你家庭的困难减少呢，教会的困难就减少啊。所以圣经呢让我们知道呢，说丈夫要按照什么，按照情理，按照情理，刚才那个小字我们读了，那个小字是什么？知识，要按照知识跟妻子同住。那这一个很要紧呢，这个按照知识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夫妻要有什么，要有知识，要有夫妻的知识，夫妻的知识。所以做夫妻你要下功夫学才会的，要懂做夫妻的知识啊，这是非常严重的事。我们这里有医生了啊，你生了病要看医生，医生要花多少年才训练成功啊？陈医生，你训练了多少年？ 啊，七年是吧？十四年啊，一个医生要训练十四年，他要花了十四年的功夫，学了十四年，你才敢去看他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一个人他说啊，我很爱你们，我只是爱你们，然后你就生了病就敢去看他的，有没有？啊，政府也不准的，没有一个人说他只说他爱你，你就敢生病去看他的，敢给他开刀的，敢不敢？不敢，因为一个医生他对你的生命很重要，他必须学了十四年你才敢去看他，把你自己的病交给他啊。如果你盖房子，盖房子要找工程师，工程师要学多少年呢？我不晓得哈。你会不会说哎呀我很爱你，所以你就把你的房子交给那个很爱你的人来盖，叫他画图就帮你盖了，台风一来你就死掉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没有学过的啊。同样如果是一个老师，你把你的孩子送给一个老师，一个老师要读多少年书啊？周锡明，你是老师，你读了多少年书啊，人家才敢把学生交给你啊。啊，如果你以此类推的话呢，你会发现呢，必须要学，这个人才有用。但是一个丈夫一个妻子，今天很大的问题，你一天都没有学过怎么当丈夫怎么当妻子，然后你有一天突然被人摆在一个丈夫跟妻子的地位上面，然后你想做一个好丈夫做一个好妻子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然后我们更荒谬的是，哎呀我们很爱他，哎呀向他求婚，你当我的妻子，哎呀我好盼望你当我的妻子，求了半天他当了，当了以后你就盼望他是好妻子，但是他根本没有学过当妻子，他绝对当不好的啊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非常要紧的，一个人如果没有学过怎么当丈夫怎么当妻子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很怕他，你要非常的怕他，你要远远的躲开他，你要对他很不放心的。你开刀交给陈医生你放心，他开过几千个刀，如果一个人从来没开过刀，说我试一试，你敢不敢呢？你绝对不敢的。但是我们却大胆到把自己的一生的幸福，不是一次开刀，一生的幸福去交给一个什么，他从来没有学过怎么当丈夫，从来没有学过怎么当妻子，我们把自己，因为他说我爱你，然后你就把什么，把自己就交给他了啊，然后他一生在你身上乱开刀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痛苦的要死啊。所以这一点很要紧。所以基督徒有一个要求，结婚之前一定要找牧师，要有什么婚前的辅导，而且要用几个月的时间呢？啊，我的原则就是这样，你不婚前辅导我不帮你证婚呢，我不要害你，我要告诉你丈夫是怎么做，妻子是怎么做，然后他们两个要不断的要去面对，最后有很多帖子都发出去，最后决定我们不结婚，我还祝福他们。对了，因为我也看出你们不该结婚，因为你们的问题太多，光爱不够的，光爱不够的，那个爱情的爱结了婚会把它吃掉的啊，需要的真正的明白，真正的和懂，才能够去结婚的，才能够去结婚的啊。但是这个我们也不能怪别人，因为父母从来没有教你怎么当妻子，没有教你怎么当丈夫，老师也没有教过啊。所以我们所有的人从你结婚那一天就是你困难的开始，就是你难题的开始啊，因为你没有学过，你没有预备啊，你被摆在丈夫的地位上，被摆在妻子的地位上，大家对于丈夫跟妻子的要求又很高。世界上最难的职业是什么你知道吗？最难的职业就是当丈夫当妻子啊，没有上班下班的时间，没有退休的时间，没有休假的时间，什么都没有，天天24小时，一年365天要面对面。所以这个职业，当丈夫跟当妻子的职业，是一个最严肃最困难的职业啊。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啊？大家现在大部分都结了婚了，唯一的办法就回头来学，再重新学过啊。你已经是丈夫了，你已经是妻子了，你当初没学，你今天家里有困难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学啊。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职业我们都很敬业啊，对职业每个人都很敬业，但是我们对于家庭这一份职业，当丈夫跟当妻子，很多人并没有那么敬业。 很多人对事业非常的敬业，但是对于家庭怎么当丈夫当妻子，他没有那样的敬业，他从来没有花那么样的心血啊。我就想，如果人家请你干一份职业，给你10万块美金的月薪，你是个怎么干法？10万块美金请你干一份职业，你怎么干？拼老命，兢兢业业，百依百顺，一生都摆上去，好好干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天有很多人呢，对于自己的妻子，对于自己的丈夫，没有用10万块美金的标准来为他干。其实你的丈夫，你的妻子超过10万块美金，有没有人愿意把10万块美金把自己丈夫跟太太卖掉的？没有，因为绝对宝贵。但是我们为10万块美金的月薪，我们会很尽心，但是为我们的丈夫，为我们的妻子，我们从来没有那样尽心过。所以问题就出在这里，这样你一定失败吗？你对你丈夫妻子的心呢，摆上的还不如你事业的多。你如果对你事业那样随随便便，你早垮掉了，你都知道了啊。但是我们对于妻子跟你丈夫一定要有超过事业的心，一定要花下心血，要专业的知识啊，你才会成功。这是同样的道理，任何事情要成功，你要有心血花下去，你要有真正的知识花下去，你要真正把命摆上去，否则就不会成功啊。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呢，你在神面前，在上帝面前，你要痛下决心呢，从今年情人节开始，1993年情人节开始，我要好好的学，还要学一段时间呢，才会当好啊。好，学什么呢？我现在就开始上课，第一课是把眼睛闭起来啊。结婚以后，人生一结婚，第一件要学的事情就是闭眼睛，很简单又很困难，懂吗？把眼睛闭起来，不要再看啊。你一定要记住，结婚两个人，从结婚开始，两个人天天在一起，年年在一起，没有假期，天天是大眼瞪小眼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对不对啊？有足够的时间把对方所有的缺点怎么样，全部都看出来啊，绝对都被你看出来啊。我们就讲叫看不顺眼啊，越看就越不顺眼啊。所以我们在神面前，所有基督徒的弟兄姊妹、丈夫妻子，结了婚以后，你要学习在神面前把你的眼睛怎么样闭起来。因为结婚的目的不是睁大眼去找对方的缺点，结婚的目的是什么啊？结婚前都讲得很好了啊，结婚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要去爱他的，需要去疼他的，是需要去捧着他的啊。结婚的目的是要爱，结婚的目的不是让你当老师，结婚的目的也不是让你当爸爸。我以前帮助过一对夫妻啊，女的很漂亮，男的很有才，但是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。原来那个男的把那个女的当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当他的女儿，当他的学生，每次就在教导这个女的，你要怎么样，你要怎么样，你要怎么样。那个女的有时一插嘴，他马上，你懂不懂？不要插嘴，哎呀，他把这个女的当他的什么？当他的学生，当他的女儿，他天天在教他，把这个女的气得要死。我嫁的不是老师啊，我嫁的不是爸爸。好，但是有很多人就是瞪大眼找对方缺点，想要教，想要改啊，不是的。记住，对方不是你的学生，不是你的下属，你千万不要找对方的弱点。你说我想帮助你，我想改变你，圣经上从来没有叫我们丈夫妻子要改变对方，圣经只叫我们丈夫要对妻子怎么样，爱他，妻子对丈夫要怎么样，顺服，没有叫你要改啊。今天婚姻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想改变对方，然后你越来越生气，你怎么不改？你再不改我就离开你。对方说我改不了啊，改不了的，所以不要改啊，不要想改变对方的。婚前要把眼睛睁大啊，这个是一定要的，越大越好，把对方一切的弱点全部浪都找出来，有什么弱点全把它找出来啊。然后你看看你自己一辈子跟这一个人吃得消吃不消，这一点很要紧的啊，你要看一看甘心不甘心。他有这么多的缺点，我跟他一辈子，我受得了受不了？受不了就不要结婚 啊，你受得了甘心情愿再结婚，结婚前睁大眼把对方所有的缺点都找出来，拼命找缺点。但是我们人就是问题会出在哪里，结婚前都没有缺点，叫情人眼里怎么样，出息是什么都好，谁跟他讲都没有用啊，他都仇恨人家。到结婚以后呢，就把眼睛怎么样开开了，哎呀，我曾经碰两个夫妻，一个说我瞎了眼，一个说我才瞎了眼呢。后来那个妻子被车撞死啊，就出了这个问题啊。好，所以结婚前睁眼，结婚后你把眼睛闭起来，结婚后要不求甚解，懂吗？这句话，结婚以后对什么事要不求甚解，不要追究的太厉害，能过就过去了啊，也不要求明白，不要说对方你给我做好，我今天非跟你搞明白不可，你到底怎么搞的，千万不要啊。结婚以后不求甚解，不求明白啊，结婚以后把眼睛闭上啊。其实我们呢，讲实话，你不看对方结婚那么多年，你已经发现对方很多缺点了，对不对啊？如果你再仔细去看的话，就怎么样，不得了啦。很多人天天拿着一个放大镜啊，在看自己的太太，在看自己的丈夫啊，在找对方的缺点，千万不可以啊。结婚你的家里不可以有放大镜，不可以有显微镜，你知道吗啊，小小的错被你放得很大啊。结婚之后呢，把那些都丢掉啊，因为神安排两个人结婚呢，再强调是爱，是爱啊。我下礼拜还要讲，再礼拜呢是福音布道主日，我要讲爱，然后再礼拜因为是三八妇女节的前一天，我讲怎么做妻子啊，一定要把它讲通，是爱，而且是什么，是顺服啊。没有叫你看，圣经没有说结婚以后你要好好的看着你太太，看着你丈夫，没有啊，没有叫你去改变他，没有叫你去更正他啊。所以结婚你说我想帮助对方去改变，这是一个绝对错误的思想啊。所以结婚呢，我们中国人摸到一点叫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你娶的哪种人就是哪种人呢，你不要想改变他，鸡变不了狗，狗变不了鸡的啊。那这一点你一定要知道，当你这样子把眼睛一闭啊，不想改变他的时候，你第一个难处就解决了，因为你已经结了婚了。问题是你想不想离婚，如果想离婚呢，那是另外一件事。如果你不想离婚的话呢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学把眼睛闭起来，从此对方所有的缺点看不到，要学，这个是要学的啊，要学。然后呢，结婚第一件事是闭眼，结婚后的第一个功课是要学会彼此迁就，彼此迁就。什么是迁呢？迁是什么？我们叫搬家迁居哈，迁是离开原位。什么是就呢？就近就着啊，这个迁就啊，有人就讲结婚呢，我们在婚前常常看到那些镜头，一个男的一个女的，哇，他们相爱，从那边 slow motion 啊，慢镜头，哇，跑过来，这个女的从这边怎么样跑过来，跑到个人一半，跑到半路来接对方，这个叫迁就啊。我再讲清楚一点，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意见，有每个人的主张，有每个人的看法。我认为我的家的布置就是要这样，你的妻子就认为我的家的布置就要这样，那这时候你需要怎么样？需要迁就，各让一步啊，各让一步，那要迁就。好，客厅你来，卧房我来，如果两个人都肯迁就的话，这个问题就怎么样，就解决了啊。如果你不肯迁就的话，这个问题就不行啊。如果你不肯离开你的原位，你非要说我就是这样子，你当初说爱我的啊，你现在怎么不这样呢？我当初讲什么你都答应，你现在怎么不答应了？你非要在你的原位，那你的家就出问题了啊。结了婚以后一定要离开原位的啊，就说我本来主张这样，他本来主张这样子，我们都离开原位，都到半路怎么样来接对方，要各让一半啊。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啊，因为家中有很多的难处啊，出在哪里呢？就是出在说我在我的原位我不动，你跟我过来，对不对？这是叫对方过来，你要让我的，你要完全让我的，这个不可以的啊。成熟的夫妻一定懂得离开自己的原位，往前去迁就对方，一定是这样子。在用钱也是 啊，因为每个人不同，你结婚前没搞清楚，他用钱很大方，手很松，那你用钱很小气很紧，这个问题会很大，那这种就要迁就了，大家坐下来前进一半，你紧一半我松一半啊，怎么个用法，这些都非常需要的啊，在很多事情啊，你一定要前进一半的，夫妻一定要前进一半的，不能留在你的原位。今天很多夫妻的最大的问题啊，我劝夫妻啊，我解决夫妻问题最痛苦的就是留在原位不动的人，不管是那个丈夫或那个妻子，我就是这样，要改他改啊，我不改，那我这种就是免谈了，你不要再找牧师了，没有用啊。如果说我愿意改，我愿意迁就啊，这个就有的谈了，这个就有的谈，人最怕固执啊，啊，还说我个性就是这样，那这个就没有救了，这个在你家谁都救不了你，所以叫清官难断家务事的问题呢，就在这里了。如果你肯迁就，就可以解决，啊，好，这个是要学的，你怎么样学呢？你一结婚就要开始互相迁就，起码要用5年的时间呢，才能迁就习惯。5年之后呢，就很习惯了，什么事都很容易迁就啊，没有问题，很容易迁就。所以一个幸福的家庭呢，一定要学会迁就，而且大约是你要花了5年时间呢，才有真正的迁就。一开始的迁就会，广东话叫胆心胆肺，就是你那个心跟肺都怎么样呢？好像被人从里面，哎呀，还有叫溜心溜肺，好像有人在里面扭你的心，扭你的肺一样，你很痛苦的，一开始的迁就很痛苦的，但是你忍下去5年之后呢，啊，迁就是很自然，很自然的，一定迁就的，你的家就快乐啊，迁就非常要紧啊，迁就就是你要学学，要找出对方的问题在哪里啊，找出对方的难题在哪里啊。如果对方他很怕声音，很怕吵，那你要迁就他，你就不要吵，对不对啊？如果对方呢他很爱安静，你就要安静。对方如果很爱整齐呢，你也要迁就他。但是迁就，我为什么说一定是两方面呢？曾经发生很大的问题，就是一方面迁就，一方面不迁就。那那方面呢，那个男的就拼命迁就他，你要干净我就干净，袜子放在哪里，衣服放在哪里，你要什么我就什么。结果到太太一回娘家的那一天，丈夫把全家所有的东西全部把他打烂，全部乱放，全部肮脏，全部开到最大声音，啊，为什么？这个问题出在哪里？那个好像发神经病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是一方迁就，一方不迁就，一方我坚持非要你迁就，那迁就的那一方，迁就到有一天他就怎么样？爆炸，爆炸。啊，如果太太要，如果太太迁就的话，太太到40岁、50岁以后，各种妇女病全部出来，查不出毛病，但是一大堆病，就是因为什么？迁就压逼的太厉害。啊，所以这些非常重要，迁就一定是两方面的。那这个基督徒才能做到，因为耶稣叫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？要舍己，迁就就是舍己。我本来认为这样，我自己认为这样，但是我肯舍掉我自己的看法，舍掉我自己的意见，我来什么？我来救着你，我来救着你。如果你肯迁就啊，你的家虽然不一定很快乐，但是你的家最少会很太平啊，很太平。好，所以一定要学迁就，而且迁就一定要是要双方面的。结婚前呢，结婚前你不要跟他谈别的，结婚前你要谈说我们两个怎么迁就，把什么事情都要谈好啊，叫先小人后君子。所以有很多人结婚前先立条约的，立条约没有错，只不过你看是怎么个立法啊，要立的啊，我帮助很多男女结婚前都要立约的，在我面前立约的，因为结婚之后发生问题，你找牧师，我才有资格排难解纷的。你们当时在我面前立这个约的，就好劝，如果没有立约就麻烦了啊，立约是很重要的，但是立约要迁就。我自己的一个例子，我跟师母结婚前也立约啊，立什么约呢？如果我们花钱花的超过1000块港币以上的呢，我们就要跟对方商量一下啊，1000块以下的就有权自己去呢，我们彼此就好了，立约了。结果我妈妈40年来第一次回大陆，经过香港，所以我们就跟大陆的亲戚就打长途电话了。那当然说从台湾去的可以一大件免税了啊。 我们男人叫穷大方，对不对？啊，男人叫穷大方，为了面子，就问问对方亲戚，哎，一大件免税，你要什么呀？啊，对方说要这个录影机、录像机，啊，没有问题。啊，什么牌子的？啊，还要几个线路的？啊，没有问题。啊，这个是完全是男人的心里想的。我们在香港混了这么多年，难道那一点都拿不出来吗？对不对？都有一点男人的这种了，就说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结果那个电视机、那个录像机要大概3000多块钱，我就在那讲没有问题。结果那天晚上这个师母就不太高兴了，我就不晓得什么事啊，我就问他什么事啊？他说你自己知道啊，什么事？你自己知道，你今天在长途电话里讲什么？讲什么？我答应给对方一部录像机啊，录影机啊，多少钱呢？3000多块。好了，那我就自己知道了，因为超过什么？超过额了，那怎么办？那师母生气生的对不对啊？对不对？啊，你理性上知道他对，但是你的感性上，你会觉得女人真是唯女人跟小人难养也。这个40年，我妈妈回大陆见了亲戚，3000多块一部带回去嘛，我们又不是没这个钱，你会有一大堆这样的，好像我没有错，对不对？我谢应刚有什么错呀？对不对？难道这个你都不肯吗？但是，你有没有想到，你婚前有没有订个约啊？如果对方说每次要买电视机回大陆，买冰箱回大陆，你怎么样？人都喜欢往自己家里扒好处。你也会不高兴，那这个时候我怎么办？迁就，迁就，这时候男人啊，夫妻没有面子的事情啊，你这时候就要跟他怎么样？很难，对不起，要跟他对不起，我错了，这件事情也补救不了了，因为我在电话里答应了，也许对方亲戚会给我们钱，但是我们心里知道十之八九是怎么样？啊，十之八九，也许他会问问多少钱呢？你讲多少钱给你啊？我们一定讲什么？啊，不用啦，一定是这样的，啊，一定是这样的，我们一定知道是这样的啊，所以就最后对不起，我错了啊，你不要以为这个很容易啊，啊，你要咬紧牙，我错了，啊，错了之后呢，这件事情呢就不留在双方心里，就解决了。啊，所以夫妻呀，要迁就对方，但是婚前呢，一定要把很多事情讲清楚，才容易解决，不然就解决不了了。很多夫妻吵架在香港啊，就是为这个事情，为这个事情，啊，为这些事情。好，那再来呢，就是你要欣赏对方的长处，除了把眼睛闭起来之外，啊，除了你要迁就对方，你要欣赏对方的长处。结婚你一定要学习欣赏对方的长处，要看到对方美的地方。啊，结婚一方面把眼睛闭起来，一方面把眼睛睁开，睁开要看他什么呢？看他的好处。啊，娶个妻子，娶个丈夫来，不是叫你挑他的缺点的。如果你要挑他的缺点，我就奇怪你当时为什么要娶他。啊，娶一个人来给自己挑缺点，实在是很痛苦的事情。你一定是爱他，爱他呢，你要看他的长处啊。如果你不懂得欣赏自己的妻子跟丈夫的话，你的家里是有一个很大的漏洞，会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啊。好，教会里有个弟兄，他真的非常不错了，我们都认为他不错了，但是不是我们教会哈，你不要误会哈，是我以前的非常不错，但是你就不能问他的太太。你就不能问他的妻子，你如果问他的妻子，他妻子从来看不到他的长处，你去问他妻子，他妻子就算出他各种的缺点，其实我们都认为他不错啊。那还有一个姊妹啊，她也是这样子啊，我们都觉得那个姊妹很好，但是她的丈夫呢就从来没有讲她好过。那这个不是说她不好，是那个丈夫或那个妻子呢，她没有看到对方的好处啊。我们中国人讲文章是什么？自己的好，老婆的是别人的好，这句话是从魔鬼来的，你要把它从你的脑海里完全把它洗掉，把它不要奉主的名把它去掉啊，一定要改成什么？老婆是什么？是自己的好啊，当然是自己的好，神给你的一定是自己的好啊。 因为你看人家的老婆都是化过妆的，在你面前的那某一刹那，你没有看到人家老婆头上都卷着卷，没有看到人家老婆发脾气，没有看到人家老婆很多那一方面的啊。所以老婆是自己的好啊，这个你一定要把它转过来，而且你要比别人还有欣赏力啊。啊，你要比别人还懂得欣赏你的丈夫，欣赏你的妻子。有很多人就是这样了，常讲，哎，人家的丈夫怎么样，怎么样，怎么样，怎么样，怎么样，你就是这样，这样是最糟糕了。啊，人家的太太怎么样，怎么样，怎么样，你就是这样，这样最糟糕了。你一定要懂得欣赏你的妻子，懂得欣赏你的丈夫，要比别人会欣赏。如果别人都欣赏，你不欣赏的话，你的家就出问题了。然后你的家就出问题了。所以我们要看出对方的长处，对方的优点。如果你能不断的看出这个，你的家会很安全，很安全。有一个妻子哈，这个是真的事情，有一个妻子她临死啊，她丈夫握住她的手，哎呀，我好舍不得你死啊，我真的好爱你，我不能没有你，我们家没有你的话以后怎么办，我少不掉你。这时候这个妻子眼泪流下来，他说，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，你一生没有告诉过我你爱我，你一生没有告诉过我你需要我，你一生没有告诉过我没有我不行，所以我始终担心我做得不好，始终担心我不行。如果你早跟我讲说你需要我的话，我一定能够胜过我的疾病，我一定有继续服侍你的这种心下去。我为什么现在要死，就是我都放弃。很多的丈夫就问题出在这里，丈夫看妻子快死了，然后你讲你爱他了，需要怎么样呢？不是在死的时候才跟他讲啊，在什么时候讲？平常就要多告诉他。不过这个对我们中国丈夫相当困难，对不对？有多少丈夫你每个礼拜跟你的妻子讲一点，哎呀，他很好啊，你爱他呀，亲亲他呀。啊，中国丈夫不要讲送花了，大概一生送两次了。啊，那中国丈夫能不能讲呢？这个也是需要什么？要学的。啊，女人呢，一般来讲也包括男人，从三方面领受你爱他。有一种人是需要你讲的，你讲你爱他，他就觉得。还有一种人呢，需要你摸的，你讲都没用的，你要常常摸摸他，搂搂他，他就觉得你爱他的。还有一种人，你要送他东西，你每次送他礼物，他就觉得你爱他的。你要搞清楚你的对方啊，是用哪一种来接受爱。最惨的是，如果对方是要三种才能满足的话，那你就要做到每一样都要做好。平常人大概一种两种了，你可以找出来对方是需要什么，每个人不同的。有很多夫妻就是这样子，哎呀，出了好大的问题，我就问太太，你爱不爱你丈夫？哎，我很爱他。我又问丈夫，你爱不爱你妻子？哎，但是对方都说他不爱我，我从来没觉得他爱我。后来我发现问题就出在这里，有的妻子需要你不断的说我爱你，我爱你，说，哎，他就很高兴了。有的妻子要你摸的，要你按摩的，啊，晚上帮他按摩一下，他觉得你很爱他了，摸摸他，搂搂他，他就觉得你爱他了。还有的妻子要不断的是要送礼物的，丈夫也是。你不要以为男人呢，男人有的也要不断的说的，也要不断的摸的，也要不断的送小礼物的。你要找出对方是属于哪一个，然后你要照着去做，才会知道你爱他。否则你讲啊，你心里这个没有用的，所以一定要表达出来，啊，要表达出来，所以你要找出来。好，所以你的家庭如果要成功的话，今天我只讲到这里啊，下个礼拜继续讲，有很多，有很多啊，下个礼拜继续讲。你的家要成功的话，今天你起码要学三样事情，情人要学会。第一样是什么？把眼睛闭起来，真的把眼睛闭起来，结婚那一天就闭眼睛了。第二样事情呢？啊，要迁就，要 slow motion 啊，慢慢的，像那个爱情电影要什么？要跑到对方什么去接对方的，不能固执在你自己原地的啊。然后第三样是什么？要懂得什么？欣赏对方的长处啊，这三样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好，那所以呢， 我们现在再看一段圣经哈，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啊，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，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，这是圣经上讲到夫妻的问题啊。你们做妻子的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基督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。啊，对不起啊，那个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啊，另外我们看三十三节，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一样，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。啊，所以在这一段呢，在结婚典礼我们常常用的，我们看到他讲到夫妻的相爱呢，跟耶稣基督爱教会，他把它放在一起。夫妻的爱为什么像耶稣基督爱教会呢？啊，现在我们进到一个关键了。你刚才所听的是属于知识，现在进到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啊，夫妻两个人必须知道基督耶稣跟教会的关系。啊，耶稣他爱教会，教会就是我们所有信他的人。啊，基督爱教会，就是爱所有信他的人。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一个道理，你才能够真正懂得夫妻怎么样相爱。因为这个爱有来源的，神造人的时候啊，神在人的里面放了一些爱，其中有一种是放了爱情的爱，啊，放了爱情的爱。这个爱情的爱，你到了十五六岁啊，就会发出来了。你看到女孩，看到男孩，你就会爱了，这种你自然就会了。但是这种爱呢，只用一段时间，到你结婚之后，这种爱就慢慢就消失掉了。那神要我们有的爱是什么呢？有那个不变的爱，有那一个永恒的爱。那这个爱从哪里来呢？这个爱，这个就是我们所唱的这个歌，爱是恒久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这个爱在圣经上所用的字呢，啊，是 agape， 是一种呢没有条件的，是一种从神来的爱啊。所以一个人呢，我刚才讲的你觉得很好笑，你也觉得很需要啊，但是重点在哪里呢？你需要有神的爱，你需要有神，你有神，你信神以后啊，神就把神的爱呢就进到你的里面，所以你就有了这个神的爱啊。这个神的爱呢，就是耶稣为了爱我们世人呢，爱我们这些犯罪的人呢，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死。所以就像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基督为我们这些该死的犯罪的不可爱的人死在十字架上，这个是爱的一个最高点，一个最高潮，为我们这些该死的然后为我们死。所以如果你到十字架前面，你信了耶稣，你接受了基督对你的这种爱呢，那这个时候啊，神的这个爱呢，十字架的爱就进到什么？进到你里面了，进到你里面了。那进到你里面了以后，你就有这个神的这个爱。那这个爱呢，就是你结了婚之后非常重要的东西。如果你没有这个爱的话，如果你没有这个爱，你就算是有罗密欧跟朱丽叶、梁山伯跟祝英台的爱情都没有用的，都没有用的。啊，有人讲了，白雪公主跟白马王子很美啊，但是那个童话，那是童话，只写到他们从此结婚就过的什么快乐幸福的生活，那个是童话，到此为止。第二天白雪公主结了婚还要洗尿片呢，白马王子还要做很多的事的了，那个童话没有继续告诉你了啊。所以你不能够靠那种爱呀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爱是恒久忍耐哈，爱是不嫉妒不张狂不喜欢不义，这个我下下礼拜会讲的，非常重要。这个爱是神的爱，你只有信了耶稣才有这种爱。我没有真正信耶稣重生得救之前，我也没有这种爱。当你信了耶稣以后，这个爱就在你里面，信耶稣的人就有这种爱，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这种爱就活出去了。我以前大概讲过一个例子，我布道的时候，香港有一对夫妻啊，啊，那个太太是潮州人，那个丈夫是卖菜的，两个都是很强壮啊，很有力量啊。哎呀，这一个丈夫啊， 一天到晚在外面，香港叫滚，在外面滚啊，知道不知道在外面滚呢、啊？啊，就是国语在外面胡混呢、啊。啊，这个太太就很伤心，很生气，但是也没有办法，天天打架都没有用，她逼她丈夫写悔过书一本呢，写一本都没有用的啊。后来这个太太就决定自杀，决定自杀。自杀以前去照一张相啊，给我看那张相片，哇，那张相片很可怕的。啊，他为了说自杀之后啊，如果出殡的时候需要有一张相片嘛，啊，就去照一张相。结果去照相的时候碰到他孩子的一个老师，他孩子在基督教的学校。啊，那个老师呢，哎呀，我正要找你，你这个孩子一大堆问题，因为父母不好，孩子一大堆问题的。啊，说我正要找你。啊，结果呢，那个老师就在那一天跟他传福音，他在那天就信主了。啊，原来神爱我，所以呢，他就不去自杀了。不去自杀以后，他就在教会里就好好的慢慢的长进，就有神的爱在他里面了。但是这个爱要活出来。他的丈夫有个什么，天天晚上去喝酒，喝酒回来呀、啊、又呕吐又脏。他以前呢就是一脚把他丈夫怎么样，从床上怎么样踢到墙下面去啊，叫他丈夫去洗澡。但是他有了基督的爱以后呢，他就觉得我对我的丈夫应该是怎么样，要爱。但是这个丈夫可爱不可爱？这个丈夫前半小时还跟别的女人胡混，喝醉了酒回来找我的麻烦，但是他在主里面这种爱就在他里面，只有爱才能改变人。所以他的丈夫，他有一天咬紧牙实行爱哈，就丈夫还没回来的时候，他就准备一盆热水热毛巾都准备好了。这时候丈夫呢就回来了啊，醉醺醺的，他把热毛巾弄好以后递给丈夫，你猜丈夫怎么样？丈夫不敢接啊。那个丈夫后来跟我讲了，哇，因为他天天说要杀我，但是这个说不定有硫酸呢，我要他面的时候让我变成花脸，然后要害我，那丈夫不敢接啊。他自己插给丈夫看，我是爱你。她丈夫那天晚上都不敢讲话，一整天都不敢讲话。我太太怎么变了？以前不是打我就是骂我啊，我混回来，现在这样子。后来她丈夫啊，信耶稣了。牧师跟她丈夫一传福音，她丈夫就信了。她丈夫现在在教会里当很爱主啊，啊，他们夫妻两个现在变得很爱。结果他们三个孩子也都变好了，因为夫妻好了，夫妻好了，孩子就好了。所以这个爱要实行出来的，但是不容易。这个爱不容易，但是只要一个信的人一定有怎么样，一定有这个爱的，一定有这个爱的。所以重点不是在我教你怎么做夫妻，重点要你先有耶稣，先信耶稣，耶稣的这个爱进来，你就懂得怎么样，哦，这个爱，这个爱就可以用出来。否则的话，你没有的爱会用光的，啊，那个爱情的爱会用光的，那个是有条件的啊。所以我们在这里最要紧最要紧最要紧的就是你要先信耶稣，得到神的爱，神的爱进到你里面，你就能够爱对方。那所以一个聪明的基督徒呢，你结婚你也一定要嫁基督徒，要娶基督徒，因为他里面也有什么，也有那个神的爱，两个这个爱能够怎么样互相的来有果效来。如果基督徒能不能娶非基督徒，能不能嫁非基督徒，不是不能，这个问题出在如果对方没有这种爱，你有这种爱的话，你会很痛苦，你会很痛苦的啊！要爱是彼此双方面的，所以爱呢是要先有了神，然后去学习。好，那在下个礼拜呢，我会另外再讲夫妻七个必须要学习的。然后最后一个礼拜是我们的福主日啊，领人归主的，我会特别讲神的爱。然后三月第一个礼拜我会讲妻子怎么做妻子啊，怎么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你既然造了男女，你也让男女结婚成为夫妻，主啊，都是因为我们远离你，我们不懂得照着你的规定来做夫妻，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痛苦，很多的困难。主啊，但是你先爱我们，你让我们先有了你爱的生命。现在特别求你怜悯， 就借着你自己的话，使今天来到的每一位都得到你爱，得到你爱的生命，然后也能够活出这个爱来。主啊，你也让他们今天从圣经上所学的能够实行在他们的生命里面，因为只有这样的爱才能够让人得到满足，才能够使人可以生活得下去，才能够使夫妻能够甜美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